书接前文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就拿前文书来说，一个年轻的女孩长得也挺水灵，说这功夫也算可以，不走正路，专门走着歪门邪道，用盗采花的办法伤害男孩子。这种人呢，古往今来都有，就玩弄男性的。咱们说了，他刚要强行无礼，被徐良、爱虎、冯渊三个人发现了。对这种奸盗邪淫，三位弟兄焉能熟视无睹啊？所以冯渊头一个跳起来跟这女子动手。那么说了半天，这个女孩子是谁？她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儿呢？说起来不奇怪，这女孩姓陆啊，叫陆小玲，人送绰号叫美人蛇。您听这绰号，陆小玲是哪儿的？就是陆家堡的。想当初陆家堡有个坐地分赃总瓢把子叫紫面阎罗陆凯，陆凯有个妹子叫九尾妖狐陆素贞，这个美人蛇陆小玲就是陆素贞的亲侄女。您瞧这一家子多美呀、啊，男人是贼，女的是盗采花的女淫贼。当年徐良率领众人火烧陆家堡，紫面阎罗陆凯众人结作鸟兽散，把陆家堡给他抄了。九尾妖狐陆素贞也死在乱军之中。那时候这个美人蛇陆小玲还不大，才15岁，他跟其他的贼就逃走了。可这孩子在15岁那年就不学好啊，他周边都是些什么人呢？除了贼就是贼，除了莲花门的就是下午门的，要不就是左八门的右八门的。你说跟这些人经常打交道还有个好吗？人就是这样，随着环境有所改变，挨金似金，爱玉似玉呀、啊！您不服这个不行，说这人是个好孩子，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，跟坏人接触上了，有可能就学坏。说这个人呢不是个好人，随着环境的变化，挨上好人了，他就可能学好。但是呢，学好不太容易，学坏这边可容易。这陆小玲打15岁开始就奸盗邪淫，跟那帮贼在一起鬼混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4、5年过去了，他现在成了个老手了。像这种事情他绝对没少干，玩弄完了把男人杀了，男人的财物归他所有，任他挥霍。但是呢，他也怕官府缉拿他呀，这犯死罪的事儿啊，他得找个靠山。哎，找来找去，找到连云山黑风口通天观下院，下院有个主持叫金钩蝎子冯道陵，是个老道，他跟这老道在一起鬼混。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给告密了，告到通天观总院，让一气仙孔亮、孔学武知道这事儿。孔学武就把这冯道陵给找去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吓得冯道陵扑通跪下：“老师，我请问你，风言风语说你靠上一个女人，这女人叫陆小玲，人送绰号美人蛇，有这事儿吗？” 冯道陵吓得浑身里头，哦，师父绝无此事，那是谣言，不信老师派人去查，绝无此事，一定是有人跟弟子有仇，这是重伤我。没有，
没有，我相信你一回，我还真得派人去查，一旦被我查出把柄，我就用火活活把你烧死，你懂吗？这孔亮那是正人君子，绝不允许手下人干这种奸盗邪淫的事。
这冯道陵呢，把老师给骗过了，一溜烟回到黑风口下院，回来啊，就把这陆小玲给找来了，告诉他不能在我这儿待着了，我老师有所察觉呀，这样真赃实据被他掌握了，我命休矣。那怎么办呢？陆小玲说，我无处投奔呢，道爷你得大发慈悲呀，不管怎么说咱们俩在一起也混了半年多了。
这
后来冯道陵一琢磨，这样办吧，我给你找个地儿，你暂且安身，但是呢你别上我这儿来，以防被他人察觉，我呢抽时间去看你，咱们依然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，你看好吗？陆小玲不敢不听，后来啊就找到黑瞎子沟，就这地方荒无人烟，你想找这地方你都找不着。他派亲信在这压了几间房，圈出个院来，哎，陆小玲就在这定居了。有时候呢这冯道陵抽功夫到这来看这陆小玲，两人就鬼混，然后他再抽身回去主持庙里的事情。其实这也叫掩耳盗铃，只是瞒着老师就可以了，他手下这些哥们弟兄都知道，但是都袒护他。冯道陵有一手好处，手大不猜黑，所以拿着钱呢把众人的嘴就算堵上了。但是这陆小玲不甘寂寞呀，你想往这一待荒无人烟，就说冯德龄有时候来吧，十天半月许来那么一次，他待的是无极六兽好难受，背着冯德龄不知道，他经常出去打野神。什么叫打野神呢？见着金银财宝他也夺，见着美貌的男人他也抢，但是每当做完好事就把男人给咔嚓掉了。拿今儿个来说吧，前面有座康家庄，康家庄有个土财主叫康富，康富有个独生的儿子叫康文，就是方才咱说这小伙康文，在这十里八村人样子不错，小伙也老实，叫陆小玲给盯上的，把他们家给偷了一空，然后把这孩子使唤上迷魂药，给背到他住这地方，要成其美事。结果这事儿让徐良爱虎风渊给堵上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单说风渊，双手捧刀分心就刺，乌鸦乌鸦直叫啊！要说风渊这两下子也不含糊，比那房树安呢强一大块，毕竟他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记名的弟子，跟随徐良也多年了，经得多见得广，所以啊他这能耐也有长进，不过呢长的速度特慢特慢的，就因为冯渊好吃懒惰不怎么下苦功，这人呢只要一心疼自己不能负苦，他就很难进步。冯渊就是这么个人，真到了真格的时候，哎，他也有两下五八超，陆小玲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。冯渊高兴了，心说话无言昏真无比给子，
五这两下子也不含糊，不够剑客，起码也够个侠客。瞧，他还得意上了。正在这时，他刀往上一撩，正好扫到陆小玲左臂上，噗，这一下给挑了个口子，鲜血花就淌出来了。陆小玲惊叫一声，是转身就跑。冯渊追了一阵，但寺外一团漆黑，人家是本地人，了解路途情况，冯渊不了解，不敢再追了，怕人家在暗处对他有伤害。徐良也叫他回来，等冯渊提刀回来之后，徐良一笑，王八绿球球的，我看你还挺会两下的五八超。爱虎也点点头，行，有所进步。冯渊呐，好好练着，将来你还许了不起。我呀，混着无比该死，我觉着我的能耐是长进了，不过我眼睁睁让他跑了，实在心里不甘。王八绿球球的，先叫他跑了吧，也跑不了几天，先把那个小伙子给救了再说。他们仨人进了屋了，把那小伙的绑绳解开，嘴里的东西掏出去。小伙明白怎么回事，跪倒在地，是千恩万谢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康，我叫康文。住在什么地方？康家庄。哦，往后为人处事多加谨慎啊，多爽啊！要不是遇上我们，你这小命就保不住了，多谢三位恩公。徐良一想，先得给他送到家去，问康庄多远，一打听不远，离这儿至多五里地。好吧，就这样，徐良先把他送回家，然后又转身回到黑瞎子沟，见着爱虎和冯渊，这俩人等着呢。你看怎么那么快，徐良一转身回来了。徐良说：“办这种事儿还不快的？”爱虎就问了：“咱们救的是三公子包世荣，现在半截腰插了一杠子，也算没耽误时间。三哥，咱下一步还得找通天观的下院。现在咱们就起身。咱这么说，这他们放弃了，起身接茬赶奔通天观下院。”要说徐良他们的经验，就是费点事，那么找还找不着吗？到三更天之后，果然找到黑风口通天观下院。一看这座庙不小，正好在一座山口的边上，靠着半山坡，周围全是密林，你要不注意，真发现不了这座大庙。庙门紧闭，周围一团漆黑。再说他们哥仨分三路上了东西大墙和正殿，爱虎在东大墙守卫着，冯渊在西大墙守把着，徐良飞身上了正殿。一看正殿屋里是灯光明亮，徐良双脚挂住阴阳瓦，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檀海式，那伸了个面条一样，生息皆无啊。老心儿往屋中观瞧，屋里锃明刷亮，往正座一看，并排坐着仨老道，你不仔细看都分不清他们谁是谁，只是这衣着上有所区别。坐到当中，这个头戴黄绫色道冠，身穿鹅黄色道袍，腰系丝绦，往脸上一瞅，面似冠玉，四方大脸，八字眉，大豹子眼儿，稍微有点鹰钩鼻，菱角嘴，三绺花白的须髯，腰里挎着一口特号的大宝剑。看年岁也就在五十七八岁， 上水手这主是个黑脸，周身上下一身青，也挎着大宝剑，这家脸蛋子上长了一块紫迹，人长得挺凶恶，也在五十多岁。下水手这主一张红脸，花白须髯，周身上下一身火炭红，挎着大宝剑，跟三尊佛像一样居中而坐。再看两旁，小老道半的老道站着二十来个，下边呢还放着个凳子，凳子上坐着个女人，一看就认出来了，正是方才侥幸逃走的陆小玲。此刻陆小玲啊，伤口已经包扎完了，也不哭了，正在这讲述方才的经过。这仨老道正详细询问，总而言之问他一句，是不是通天观总观的人？陆小玲断言绝对不是，跟我伸手的是个南边人，一张嘴乌鸦乌鸦的，我不认得他是谁。哦，仨老道这才放心，闹了半天他们不怕外来人，怕的是总院的人，要叫老师一气先孔亮知道了，脑袋就保不住了，按家规得用火把他们给烧死，他们焉有不担心之理呢。书中代言正做这仨老道谁呀？亲师兄弟三人，正做穿黄袍的就咱说的金钩蝎子冯道陵，就是跟美人蛇陆小玲勾扯羊皮那主。旁边这俩老道，那黑脸的叫火眼酸泥马道清，穿红衣服那老道叫铁扇的道人何道宽，都犯道字儿。从表面上看，他们都是一气仙孔亮的门下，他们在这坐镇通天观下院，也就是说这由他们负责。你看这么大年纪的老道了，不干正事，说着僧道儒三教，三教之中不法之徒也是存在的，要是都守法要什么清规戒律啊？既然有清规戒律，就说明道教也好佛教也好也有不孝之徒，这仨就不例外，他们欺上瞒下，背着老师不知道在这狗扯羊皮。因此呢，这冯道陵对心爱的小宝贝儿是百般安慰，告诉他你不必害怕，那儿住不了了没有关系，我另外给你找个地方，我们师兄弟仨人对你都能关照。陆小玲听完了千恩万谢，也不哭了，在这唠闲白。徐良一琢磨，我们干什么来了？不是找这小娘们，主要就三公子包世荣，包公子是不是在他们这儿？抢劫的事是不是他们干的？这才是今儿晚上的主要目的。老仙儿一琢磨，最好先抓个舌头，把实底摸清，不能贸然动手。要不说徐良有出息呢，他往往想这事儿想得十分周到，不像爱虎脑袋一热说干就干，不计后果。冯渊也是大脑平滑的货，徐良想到这儿，偷偷的从后坡上下来，就奔后院仔细的了解情况。他转到跨院，看着屋里有灯光，老仙儿趴窗户上往屋里一看，屋里有个半的老道，腰里挎着把刀，一个人正在这自斟自饮，可能这酒没少喝，一边喝着一边嘴里瞎叨咕。 哎，酒是高粱水，醉人先醉腿，心里头没有底儿，眼前活见鬼儿。哎，好酒好酒，哎，还喝呢。徐良心说就抓他，看了看周围没人，想到这用手轻轻一敲这窗户纸，嘣嘣嘣，谁啊？嘣嘣嘣，谁这么闹着玩儿？有话咋不说呢？哎呀，又有事儿了吧？晚上连个觉也不让我睡。这主叨叨念念把门开开了，往外一瞅没人，谁这么跟我开玩笑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这么耍我，我可骂你祖宗。话刚说到这儿，就觉着脖子上的一紧，让徐良给掐住了。徐良抓他跟抓小鸡儿一样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往嘎叽窝一夹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把他往地上一放，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顶住他脖子，不要动。这小老道啊，顿时酒劲儿就醒了，一瞅这谁，这是三更半夜眼露凶光，一把刀扣到脖子上着，他一使劲脑袋就得搬家。老道就害了怕了，
哎，饶命饶命，
不要吵吵，我且问你，这是不是黑风口通天观下院？
对，一点不错。
前边那三个老道是什么人？
我们三位当家的，一个叫冯道陵，一个叫马道清，还有叫何道宽的。
我且问你，有个包大人在不在你们庙里？
我这
徐良一看他要耍滑，用刀使劲摁着脖子，
我说在呀，在。
在什么地方？我就在后殿藏经楼那屋锁着呢。
哦，
现在人安全吗？
有俩人看着，据我所知挺安全的。
好了，我再问你，你们庙上一共有多少个人？
多少个人连我算上大概有31个。
好的。徐良一琢磨，留着他是祸害，按理说不应该杀他，但情况特殊讲说不了，把刀一翻，用刃对着他脖子，人头落下，他转身去救包公子。